今天由湯牧師和我們去宣講上帝的話語，他所講的講題叫《當知所信的是誰》，請湯牧師。
弟兄姊妹早晨，阿美長開始前，我們一起低頭，我們同心的來到祈禱。主耶穌，今天早晨你自己的眾兒女唯要在你自己的施恩寶座面前，我們要得著的是你自己的憐恤，蒙你自己的幫助，你要成為我們隨時的力量。恳求耶穌基督，這個時刻你用你的寶血來潔淨我們在座每一位，你的靈自由轎管在這個會場裡面，在我們的心靈的深處，讓講的聽的在你面前都能夠同感一靈，得著你自己話語的造就和餵養，好叫你的話成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掌管我們以下的時刻，誰聽我們的祈禱，奉禮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阿門。弟兄姊妹，剛才我們所讀那段的經文，這個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這個故事在教會裡面無論是講道查經都聽過很多次。這段經文其實是帶出一個訊息，這個中心就是講到這個經文的中心就是講到一個管會堂的人叫做艾老，他雖然陷在困苦的掙扎的當中，但是在信仰信心的掙扎的當中，他仍然因為堅信耶穌，最後得著見到上帝的榮耀和作為。上帝藉著這段的經文再次提醒你和我，今天可能我們陷在艱難困苦的當中，甚至是陷在使人懼怕的境況風暴的裡面，耶穌今天早晨仍然同你同我們說，不要怕，只要信。當我們的信心經過熬煉和突破之後，我們必定看到上帝的作為和上帝的榮耀。今天我的講題是當知所信的是誰。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所倚靠所信的是誰呢？信心是要經過熬煉，經過突破，最終才能夠獲得信心豐盛的果實，就是見到上帝的作為和見到祂的榮耀。耶穌出來傳道，當時候祂傳道的時候，祂的聲譽可以說是毀譽參半，有很多有權勢的人很憎惡耶穌，但是貧窮人卻是歡迎祂，擠擁祂，甚至要擁立祂做王。那些正統的猶太教的信徒、猶太教派很憎耶穌，並且禁止耶穌在他們的會堂裡面來講道，因為耶穌常常宣講不單單挑戰他們的權威，他的出現更加成為那些宗教領袖的那種的威脅，威脅到他們的領導地位。耶穌甚至刻意在安息日的會堂裡面公然的治病，公然的挑戰法利賽人那種假冒為善的教條式的信仰。耶穌這樣做其實是公然跟他們對抗和跟他們決裂。馬福音第五章21節聖經怎麼說呢？聖經說耶穌坐船又渡到那邊，那邊去就有許多人到那裡聚集，他正在海邊上。馬福音的作者在馬福音第五章1-20節記載了耶穌趕鬼，經過一個激烈的屬靈的爭戰，將鬼趕出。這個時候趕鬼了之後，耶穌這個時候就出現在海邊上。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人叫做艾老出現了。因為艾老這個人他家的女兒病重，病得就來要死，所以他來到耶穌的面前懇求耶穌來到幫助他的女兒。馬福音第五章23節聖經這樣說，他說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癒得以活了。聖經記載告訴我們，這個艾老是一個管會堂的人，在以色列當聖殿被毀之後， 以色列民族被分散到去不同的地方，在这个时候分布在罗马帝国不同的行省的里面，圣殿敬拜那种献祭的敬拜没有了，所以那些犹太人，那些虔诚的正统的犹太教人，他们就成立在不同的地方设立了一些会堂。这些会堂其实是那些犹太人那些社区聚居的中心，管会堂这个人就是这个社区的领袖。这个会堂不单止是社区活动的中心，这个会堂也是个敬拜的中心。管会堂这个 的人其实就是那个监督着整个犹太教敬拜程序的那个的负责人，他是一个宗教领袖。这个会堂不单单只是一个宗教的中心，不单单是一个社区中心，这个会堂还是一个学校。犹太人的儿女、少年人、青年人甚至儿童，他们都会聚集在会堂里面接受拉比的教导，在当中来到学习律法。这个管会堂的人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地位崇高受人尊敬的宗教、政治甚至学术的领袖。在这个时候，他十二岁的女儿患了重病，这件事让他们整个家庭闷闷不乐，忧心忡忡。这个充满慈爱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紧急存亡的时候，他忽然间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耶稣。我相信耶稣的名声比艾老听过，也都听过他很多的事迹，他知道耶稣是有能力的人，他去医病赶鬼，并且有功效，很多人挤拥他，很多人跟从他。但是耶稣对于艾老来说，他是跟他对立的。耶稣是那个被拒诸于 会堂门外，那个不守法，很容易煽动一些犹太教人的情绪，背叛犹太教的宗教领导，那些异端的煽动者。但是艾老因为爱的缘故，因为怜悯爱恤他的女儿，病重女儿的缘故，在这个最紧迫的时刻，艾老决定放弃前嫌，放下偏见，甚至放下他的面子，谦卑的来见耶稣。圣经说艾老来见耶稣，他不单止来见耶稣，他竟然不怕羞耻的这样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寻求耶稣的帮助。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很简单的这样，艾老这个管会堂的人，艾老来到见耶稣，并且俯伏在他面前寻求耶稣的帮助。但是其实在当时的背景里面，这一幅是很难令人想象得出来并且令人惊讶的场面。一个这么有崇高地位、这么有社会地位的人，他见到这个寂寂无名的好像流浪汉的耶稣，耶稣跟跟随者说，是吧，天空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这么尊贵的人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这件事情令人震惊，却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如果人如果谦卑放低他的面子，谦卑承认自己是无能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真诚寻求耶稣的帮助的时候，这位全能的上帝就会连率帮助那些寻求他的人。人就必定得见上帝的作为和荣耀。艾老对耶稣的请求是 很清晰的。艾老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寻求耶稣等他的女儿未死之前快点去到他的女儿那里，然后按手为他祈祷医治好他的女儿。在这个背景，在这个这么凝重，在这个这么紧急的关头，艾老的请求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答允，耶稣应承同艾老一起起行去到艾老的家的里面。在这个时候，艾老怀着希望和雀跃的心情混杂在人群的当中，跟随耶稣的左右。其实这个时候很多人的，很多人都跟着耶稣的， 挨老跟住耶稣嘅左右，一齐嘅希望尽快嘅去到佢嘅屋企嘅里面，为佢病重嘅女儿得着医治。但系就喺呢个时候，插入一个程咬金。呢个人喺呢群嗰个人群混杂人群嘅当中，有一个女人。呢个女人虽然佢嘅情况冇挨老嘅女儿病得咁严重，但系亦都系好可怜嘅。聖經告訴我們，他患了十二年的血瘤病，他遍訪名醫，希望患疾得到醫治，但是無奈庸醫誤人。在馬福音五章二十六節，聖經這樣說，他說他在好些醫生手裡受了許多的苦，又花盡了所有的，一點也不見好，病勢反倒更重了。這個女人聽見耶穌，听见耶稣的名声，听见耶稣曾经做了很多神迹奇事，能够让人那些有需要的人在痛苦的当中得着解脱，在磨坑当中，在污泥的里面得着释放。所以他就混杂在这些人群的当中，他伸出信心的手，他的心想，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我就能够得着痊愈。正是这个信心的触摸，正是这种信心摇动了上帝手施行医治。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九节，圣经这么说，于是他的血流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同时在这个时候，耶稣感到有一种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于是他就转过身来向着众人这样说，谁摸我的衣裳。其实当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很诧异，这么多人挤迫逼住，好像行花市那样，是吧，挤拥住，谁个摸你衣裳呢？正是这种锋利且温柔的目光促使这个女人恐惧和战惊。圣经说她俯伏在耶稣的跟前，向耶稣倾心吐意，将实情完完全全的一五一十的话给耶稣听。弟兄姊妹，正是这种生命的接触，使这个女人由不洁净的病人变成一个痊愈者。正是这种生命的接触，使到这个女人由社会的被遗弃者成为上帝的女儿。当这些一切正在进行的当中，特别那个女人将她过去十二年所经历的痛苦完全告诉耶稣听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你想想这个时候挨老的心情是怎样。我相信挨老这个时候心情非常之跌宕起伏，他一方面被这个女人奇妙的见证所吸引住，但是他一方面就心急如焚，心焦如焚，他深深觉得，他深深感受到他的女儿的时间无多。这个时候最好什么人都不要缠绕耶稣，什么人都不要阻住耶稣，耶稣尽快的，如果有火箭就搭火箭，有飞机就搭飞机，马上就去到他女儿身边，按手为他女儿祈祷，让他女儿的重病得以解除。但是挨老能够做的是什么？挨老这个时候能够做的只是在耶稣的身旁焦急地无言等待。这个时候挨老的信心正是面临的考验。原来信心在忍耐等候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耶稣答应挨老要去他家里，不过不是即刻去到，耶稣答应了去医治他的女儿，但是这个医治不是即刻临到，要等一段很长的时候，不知道等到几时。这个女人喋喋不休地在那里说，从她刚刚患病到患病十二年，跟她怎样找遍寻名医，她的内心是怎样。挨老心里面说，你快点早头了，麻烦，是不是？但是她继续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身陷在长期的困苦的里面，我们看到前面一片漆黑，毫无亮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都好像挨老一样， 我们会讲我们还要等到几时呢？我们还要等到几时上帝你才出手？我们现在这么痛苦，我们在哀鸣，上帝你我们等到几时你才会出手？这种心态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就是出现在哀歌的里面，是吗？当那些以色列的诗人他的民族受到迫害，他自己受到个人受到迫害，长期陷在困苦的里面，公义没有了，是吗？什么都没有，凶恶的人越来越凶猛。我们知道上帝是那位拯救的上帝，上帝是那位公义审判的法官，不过上帝什么都不说。诗人就说我要等到几时？弟兄姊妹，这个是必然的，在困苦当中久经等候的人必然发出呼声和哀鸣，我们还要等到几时？弟兄姊妹，同样今天如果你和我长期陷在各样的困苦的苦况里面，为要我们学习忍耐等候，为要我们学习信心经历挣扎熬练和磨练，上帝要我们等，上帝要我们等，我们不断说我们要等到几时，我们是不是经得起这个等候的忍耐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忍耐等候呢？我们的信心能不能够因为等候的缘故而至突破，以至长进，最后见到上帝的荣耀呢？艾老现在正是陷在信心的熬炼当中，他要等待信心的突破。当这个女人继续在这里讲，继续在这里喋喋不休地讲，众人继续被他的故事所吸引，继续聆听的时候，艾老这个时候的心情是何等的苦涩翻动。但是最令艾老担心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在马可福音5:35，圣经这么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你女儿死了，这个是令艾老彻底失望的宣告，令他连唞气都唞不到，一股重大的压力压在他心里面，连唞气都唞不到，他心灵的死寂。女儿死了，他所宝贝的女只有12岁，这么年轻死了，这个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这个事实令到艾老措手不及，不知所措。尼布死讯的人所发出的问题是现实的，是合理的。你的女儿都死了，还用不用劳动耶稣千里迢迢地去你家啊？从这个人的立场来讲是无可厚非的，你的女儿都死了，耶稣是医生，耶稣是医你的女儿嘛，你的女儿都 game over 了，还有什么可以做呢？但是对于艾老来讲，这个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是一个信心突破极限的挑战。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说我小女儿快要死，求你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当时艾老来求耶稣，是来求耶稣医好他病危的女儿。但是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他的女儿死了，为了那个已经死了的女儿，她还能够做些什么？耶稣还能够做些什么？艾老心里面在挣扎，这个是一场惊天动地的信心挣扎，在她心里面好像大浪翻腾。在这个时候，她要决定继续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在这个时候，她要决定究竟同唔同耶稣，继唔继续邀请耶稣去佢屋企，定系话耶稣唔使啦，你翻屋企啦。耶稣信耶稣能医好佢嘅女，从病危当中能医好佢嘅女系一件事；信耶稣能够使死人复活又系另一件事。艾老嘅信心必须 必须好似经历好似喺火里面熬炼嘅金子一样，将呢啲精金，佢要成为精金，要喺火炉里面熬炼，将杂质除去，咁样佢哋先可以见到上帝嘅荣耀同埋作为。艾鲁嘅信心喺呢个时候正系面对咗呢种嘅挑战，又信耶稣能够医病改变，为相信耶稣是那个无所不能的上帝，是掌管生命的上帝，能够使人复活。弟兄姊妹，其实属灵生命的成长，信心生命的成长，一定要经历信心的熬炼，信心的忍耐，然后在这个忍耐和熬炼当中，凭信仍然突破。这个凭信突破是带来我们极大的痛苦和挣扎。当经历这种痛苦和挣扎之后，人才可以见到信心的果实，就是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养过蚕虫啊？啊！我哋細個，而家現代啲細路仔咧，未曾養過蠶蟲啊！我哋細個嗰陣時咧，乜嘢都冇得玩，又冇 Game Boy， 又冇手機，所以咧就玩啲蠶蟲。蠶蟲咧好細嘅，爬爬爬，好細條，養到好大，最後尾佢點啊？食傷要食飽咗，食傻咗，於是佢就吐絲作繭自綁，係嘛？綁住佢，然後佢又喺入邊就變化，從一條蟲變成會飛嘅飛蛾。不过他要破茧而出，怎样破茧而出？他就要努力的在这个蚕茧里面咬了一个很小的窿，然后他的肥胖的身体就要在这个窿里面很用力，经过很辛苦，然后将它逼出来，是吧？逼了出来之后，他就振翅高飞。那种爬行的生命，那种爬行的角度，就变成一个非常的生命。但是这只蚕蛾破茧而出，是要经历极大的痛苦。很多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觉得，哎呀，他这么辛苦，不如我帮帮他，找个铰剪剪了个窿，倒他出来。你知不知道最后那只蚕，那只飞蛾会怎样？他不单止不懂飞，他会死的。好心做坏事啊，我不想那只飞蚕蛾死的嘛，不过我不想它痛苦，所以它剪了个蚕茧等它出来咯。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要从一个爬行的生命变成非常的生命，我们要见到上帝的荣耀和祂作为，我们的信心要必定经过熬炼忍耐，然后一个突破。信心的结果就是见到上帝的荣耀和祂的作为。上帝很知道我们的软弱，上帝体恤我们的软弱。诗人曾经这样讲的，父亲怎样怜恤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那些敬畏祂的人，因为祂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只不过是尘土。当人在困境的当中，当人在信心软弱的时候，上帝就会来到安慰我们，来到鼓励我们，用祂的话，用祂微小的声音来到安慰鼓励我们。在困境无助和惶恐的当中，来自上帝的安慰和鼓励，能够使人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重新的挺直起来。当艾鲁经历了丧女之痛，旁人在他身边这样讲，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这个肯定是他人生当中最恐惧、最低潮、最无助的时候，他还能够做什么呢？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耶稣跟他讲嘢，耶稣跟他讲：不要怕，只要信。在艾鲁最无助的时候，耶稣讲话啦，而且耶稣所讲的话正是艾鲁所需要听的话。因为在艾鲁这个时候，艾鲁心里面十分惧怕、惊惶，甚至连行都没有能力。他正在在继续努力和放弃之间挣扎。究竟我是不是要继续努力邀请耶稣去，还是我要放弃挣扎？不用了，他正在在信和不信之间挣扎。 他的信心正在翻腾。耶稣及时的鼓励和安慰振奋了他的心，使他能够继续的和耶稣同行。耶稣陪着他回到他的家，不是他陪着耶稣，是耶稣陪着他，和他回到他家，面对那个事实，就是他的女儿死了。艾老信心的突破，是因为耶稣的话对他有适切而且具鼓舞的作用。结果艾老在困境当中得胜，他因信得见上帝的荣耀和作为，耶稣从死亡里面让他的女儿坐起来重新复活。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是否曾经经历过陷在恐惧、低潮、无助、沮丧、焦虑，甚至是抑郁的当中呢？我们有没有曾经听过耶稣鼓励安慰的信息，叫我们不要怕，只要信？我们是否曾经听过，好，我们会不会又好像艾老那样勇敢的向着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来到宣战？我们的信心，在这个信心的熬炼当中，我们是否能够忍耐等候，并且经得起考验？我们是否能够在耶稣温柔的鼓励下，继续依靠耶稣，继续勇往向前？唯愿我们能够听到耶稣跟我们所说安慰的说话，我们在困境当中仍要坚持，不要怕，只要信，谦卑等候。因为耶稣应许过，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至缺乏。他必定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他要为他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依靠顺服跟从他的时候，我们将一切交托给他的时候，他就会负起一切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他必能保守我们所交托给他的，直到永远。因信我们必得见信心的果实，看到上帝的作为和荣耀。但是信心要经历熬炼、忍耐、突破之后，才能够见到信心的果实。就好像昔日约伯经历过熬炼之后，他这样说，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今亲眼见到你。丹麦有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叫做奇克果，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恐惧与战略》。在这个文章当中，他评论创世纪二十二章一节到十四节，记得一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因为上帝的吩咐，将他的儿子带到摩利亚的地方，在那里献他为祭。这个故事是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的故事。奇克果认为，很多基督徒只是停留了在赞叹亚伯拉罕对上帝的绝对的忠诚和信赖，他们觉得亚伯拉罕就好像机械人一样接受了一个程式，所以他就带着他的仔预备柴、预备刀，拖着他的仔行了三日路程，就在那里按照程序做，好像毫无感情的机械人一样。但是奇克果说，这群人却是没有跟亚伯拉罕同一同走那个刻骨铭心那个三日的路程。那三日的路程，在那三日的旅程当中，亚伯拉罕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挣扎，信和不信，信服和不信服。他不是机械人来的，他里面有很多的挣扎的，拖着他的仔，孭着柴，拿着刀，拿着火把。亚伯拉罕经历从来未有那种恐惧和战栗，他整个人陷在一个迷茫、恐惧、焦虑、抑郁的当中。 但是在众多的挣扎、焦虑、抑郁当中，他的信紧紧地握住上帝的信，这种信心经过熬练、突破、成长之后，他仍然坚持不要怕，只要信的信念。他深深相信他所信托的、信赖的是谁，所以他踏出战战兢兢的一步一步又一步，去到那个献以撒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来教会呢，我们从这个旧堂，即是旧的地方过去新翼那边，即是那边新哥那边，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有一条黑色的胶边，有没有留意到？你知不知道黑色胶边是什么？那黑色胶边为什么我们摆个黑色胶边在这里？因为如果我们不摆个黑色胶边，你走过的时候会看到一条罅，这条罅 由上面望到下面的，因为是两座大厦的建筑物，那埲墙被我们拆了。万景楼原来是一个平台，然后有一栋高楼，中间有一埲墙。我每次走过那个胶边的时候，我就赞叹上帝的作为。我们华富村，我们教会在华富村华富阁，然后搬来这个地方，我都讲过很多次，当我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带着一群弟兄姊妹来祈祷的时候，上帝跟我讲一句说话，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怕，你脚掌所踏之地，这块地耶和华上帝要赐过给你为业。不过从这边走过那边，踏过那条黑色的胶边，你知不知道我们整个教会走了多久？走了二十年，从这里走过那边。我们现在走过去很快的，唰一声，一秒钟都不用就走了过去了。从不可能变成成了。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有一句名言，他这样说，他说上帝的工作通常分三个步骤，就是从不可能到困难重重，最后变到成了。回想起的时候，上帝带领要我们来这里的时候，当我们提出那个扩堂计划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一个200人的教会买帝后戏院。你知不知道我们买帝后戏院的时候上过报纸的，在财经版，教会真有钱买了戏院，是吧？整个戏院买了。当我们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拿出这个概念的时候，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但是当我们尝试行第一步，夹个头出来看看，然后困难重重，困难重重，困难重重，今日成了。不是因为人的能力，不是有势力，不是有才能，没才能没可夸，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他是那个使不能变成能的上帝。其中使不可能变成成了的锁匙是什么？就是信心，就是不要怕，只要信。在我服侍的生涯的里面，我有很多故事告诉你们，上帝是一位可信可靠的上帝。我快退休了，不过越来越感觉到上帝要我还要玩一些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事情。我走出第一步的时候，未走出第一步的时候见到不可能，当我踏出第一步去装个头出来的时候，看到困难重重，困难重重。不过如果我知道这些是出于上帝，必定能够成就，甚至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开了个头都好了，必定成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这样，上帝要我们离开那个 comfort zone， 凭信离开我们的安舒区，在困难艰苦的旷野里面不断挣扎。上帝将我们带到去旷野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困难重重， 不過上帝應許在曠野裏面，日頭有雲柱，夜晚有火柱。上帝應許他的供應不會斷的，瑪拿每日都供應。上帝應許他的會幕在我們的當中。信心一定要經歷過熬煉突破才能夠成長。在困苦當中，我們經歷上帝的安慰和鼓舞，我們就會經歷到上帝的榮耀和他的能力在那些軟弱的人身上顯得完全。屬靈生命的成長和豐盛，就是要堅持不要怕，只要信的信念。屬靈生命的成長，信心的成長，經過熬煉突破的成長，是我們堅持我們所信的是誰，在祂永遠沒有轉動的影兒。當你走上去，當你走出這個安舒區，按照祂的命令吩咐一步一步跟著祂走的時候，你就會見到祂是那位又真又活、可信可靠的上帝。這個不是別人的經驗，不是別人的故事，這個是我的經歷，是我們的故事。讓我們安靜在上帝的面前，你要思想上帝在這個年代，在我們所遭遇的事情的當中，跟我們所講的信息。